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不知道当初但以理的这个表情和情绪，但是我们从文字当中能够感受到他心中的那种波澜啊。这个第二个大方面呢，认罪悔改呢，是抓住上帝的应许。前面这一段认罪求赦免啊，这一段呢求恩典，而且求神说恩典照常给我们，千万不要延迟啊，希望神的愤怒止息。请大家注意，这第二大段当中对神的称谓又改变了。在这个第二大段的地方，他不再用耶和华了，这耶和华显得比较正式，好像约中啊，在这个合同当中的这种说法。而他是三次用什么，大家注意到吗？主啊，我的主，我的神啊，孩子呼求父亲的主啊，主啊，主啊，他情辞迫切，感天动地啊。我们其实要学习，我们也可以学这样操练我们的祷告会。我们也从这个认罪悔改上我们要学习，从跟神的关系上我们要学习这种孩子对天父的呼喊。我参加过一些次是韩国人的祷告会，韩国基督徒祷告会，他们那个在台上带祷告的人，要向咱们祷告会不是有公祷吗，大家是公祷，他是在大家说准备大家供祷之前，他会大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然后那个供祷才起来。这个好像一孩子当中领头的向爸爸呼求，然后大家一起就向主大声的呼求，主啊，我的神啊，主啊，我的神啊，那种海涛一样的出来的那个祷告啊，一浪一浪的，确实是向天父倾诉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在这个求恩的部分呢，但以理呢六次呼求。他第一个呼求是说，神不要忘了你的救赎之恩。其实神不会忘的，他马上就承认自己的过错，作为求恩的基础，他是认罪悔改。第二呢，他求神的愤怒转离圣民，这是第十六节讲的。再往下是他求神顾念荒凉了的圣所。第四，求神大施怜悯。第五，他求神垂听赦免应允，不要延迟叫神的子民归回，70年到了嘛。最后呢，他说，神啊，你不要放弃你的百姓。这个祷告非常的经典，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来读，来更仔细的来学习这个祷告呢。被犹大人啊，被以色列民啊称为叫做妥拉祷告，就是 Torah Prayer， 因为它这个是扣着摩西五经的。它中心的主旨呢是叫神不要忘记他的恩约。有一节经文在诗篇当中，我读了一次就记住，诗篇的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后边很美，那话说什么？他就必成全。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但以理的祷告就是这样蒙了神垂听，并且应允了。神应允的是如此的真实，因为他派了天使加百列来安慰但以理。看下面的经文，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然后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啊，但以理在献晚祭的时候祷告，那个时候大约下午3-4点钟， 献晚祭的时刻，但是没有晚祭献上，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但以理是以祷告作为祭献在神的面前。那神的心喜悦，神的心悦纳了他这样的祷告，神专门派特使啊，天使飞驰而来，为了让他有智慧有聪明。什么意思呢？让他有属灵的 discernment， 让他有属灵的看见，透过迷雾，透过失望，透过这些不如意的十之八九的事情啊，然后能够看到神在掌权，神必按照他所定规的日子来拯救耶路撒冷和神的百姓，彰显他的尊贵的名。请大家注意，挺有意思的。本来但以理求的是什么？但以理求的是说，这七十年到时候就七十年，说到七十年你就按照时间，你就让我们重归故土吧，不要迟延吧。这件事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神就不再提了，就这事不用提，肯定给你办了，肯定是这样做的。他接下来呢，在历史当中没过，大概没过一年，这个到538年主前的时候，古列王就登基了。大家记得古列王登基了以后，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让被掳的子民呢回耶路撒冷去重建神的殿。所以所罗巴伯带了差不多50,000人回归故土，这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事情。这是第一次的回归，标志着从被掳到回归的大转折。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从被掳期开始进入到回归期，这个时候你算一算呢，大约70年。耶利米的70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而且你要是较真的话，你要去抠的话，发觉还提前了点，还提前了点。这个你看到出来，居然提前了点。我们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义人的祷告啊，甚至摇动神的手啊。我们这么来总结一下啊，这个部分，第二部分，六次呼求陀拉祷告，求神眷顾，不忘恩约，这是但以理所做的。那神呢，七时期满，天使即来，他向他呢，不仅这个 promise 这个七十年回归的事情，而且向他启示末世和启示末世那些必成的事。神给他的超过他所想所求的，神让加百列天使加百列来到但以理的面前，打开但以理的属灵的眼睛，让他接着往前看，往历史的往前看。他的肉身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让他往前看，他把圣城，天使把圣城和圣民的未来启示给他。接下来的就是旧约中最伟大也最深奥的70个期的预言。请大家深吸一口气，准备好，我们要进入这一段很难的经文当中去了啊！这是天使告诉但以理的，我们来读：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修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还没完，这七十个期还有最后的这一个期啊。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请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啊，这几个字是这个这段预言在新约当中跟耶稣的话连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字。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大结局啊！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个，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方面，就是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要走向复兴，要持约守道，一心的仰望救主的再来。 刚才这段70个7的预言呢很深奥，我们先从对象、时间和目标，对象、时间、目标这三个方面来思想一下。预言的对象是什么？很清楚，是圣民和圣城。那应验的时间呢，是70个7，就是70个7年。最终的目标呢，经文当中也讲得很清楚，我把它列出来，它有6个最终目标。第一个是要止住罪恶，第二呢是除净，止住罪过，就是拦阻停止的意思，然后除净罪恶，完全的消除，然后呢赎尽罪孽，让罪孽被赎，被遮盖，被遮盖。再往后第4，引进永义，除掉罪后引进神的公义，使人称义，使人诚意啊。这个我们稍微再看第5。第5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封住意象和预言。这个封住的希伯来文原文呢是完成，指这个所有的启示性的关于弥赛亚国的意象和预言呢，这些预言都是终极性的，都是终极性的，它也必定会完全应验，而且这些预言出了就不会再更改，不会有别的加添啊、修改啊，有人试图再说些别的啊，用就是用人的话来解的时候，就它必是异端。你像现在这个，现在这个东方闪电啊，全能神，他说他们的那个女教主是就是这个救世主，是再来的基督，这些一看就知道是异端。最后高至圣所。或者说高至圣者耶稣，最后是把至圣者跟至圣所是合而为一在他身上的，所以第6是高至圣者。那么70个7呢也分成了3组，第一个组是前7个7，是关于耶路撒冷城的重建。第2组62个7呢是关于受膏君出现的年代。第3个呢，最后一个7呢是最后的大结局。这24到27节4节经文被学者认为是全本圣经中最重要也最难解的经文。经过许多圣经学者的研究，在预言已经发出了250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能算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也还没全都没有完全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在是历史走过了的很多的年数的时候，往回看就容易一点。我们就看到了，回头看历史，看到了预言奇妙的应验，让我们这些后人不能不开口赞叹神的主权和大能。这里边的关键字呢是受膏君。受膏君是谁呢？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看就知道了，这受膏君就是但以理书2章那个异象的那个异梦的时候那块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就是第7章中4怪兽的异梦当中那个驾着天云而来的人子。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位集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的受膏者是谁啊？不是别人，他是主耶稣基督。在1981年的时候，牛津大学有一个教授叫亨弗瑞斯，他找到了他自己学校的天文物理学的一个教授叫瓦丁顿，他说要跟他联手研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个时刻，而且他们真的研究了好几年，他们把这时间真的研究出来，而且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周刊》1983年年底的最后一期上，那个名字叫 Dating the Crucifixion， 就是为十字架受难日来定日期。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教授呢，后来透露说他的文章出来非常不容易，这个通常在那个自然周刊上发东西呢是有2个就是专家级的同伴来评论，要评论过了就可以发，他那个因为是又有宗教性又有信仰，结果是4个专门来审查，4个审查通过天文、古代历法、圣经、神学多重角度的严格审查最后发表的。在他们的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经过研究，经过确认，他们认为让我们今天也可以认同的，就是主后33年的4月3日，那个是尼散月的星期五，尼散月14日星期五，他们认为那个是最可能的主受难的日子。 那由此就推出什么呢？由此就推出主耶稣骑着小驴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融进耶路撒冷的日子是前面的多少时间呢？前面一周，是前面一周的3月29日。主后33年的3月29日是非常 likely 的，就是预言中受膏君出现的时刻。那么再往看，那就往前看，哪天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刻呢？这个更清楚，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这个就是但这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尼希米记给王第9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波斯王赐给尼希米诏书，让他回故乡去重建耶路撒冷城，不是殿，是城，正是经文中所说的。那天是什么日子？那天是那天正是主前444年3月4月间的日子。我们用这个3月4号来估算的话，如果用3月4号来估算，从主前444年的3月4号一直到主后33年的3月29号，就是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刻，中间是多少天呢？今天我们来点数字啊，是17万，我看我这上写着17万3880天，哦，17万3880天，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如果把这个日子除以360是圣经年，360这个圣经年呢是多少年呢？不多不少483年。483年是多少个七呢？是69个七。前面7个七加后边62个七。你看这个正和预言所说的完全的吻合。非常的奇妙，历史进程按照神的命定再往前推展。从尼希米回归52天就修好了城墙，这是大体的工程修好了。到后边连接带壕全程完全修建好呢，根据史书呢是用了将近49年，所以正是第一个7个七。那接下来这两约之间有400多年的时间，430多年的时间是沉默期。这个当沉默期过了以后，一切预备都预备好了，耶稣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从金门进了圣城，过了这个173880天。想想这件事情多么的奇妙，这完全的应验了预言中所说的69个七。在第27节呢就讲到了最后的七，他还用一期之半把这个最后的七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前半和后半。这段是特别费解的，可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把这个最后这个七这一段呢做了解释。请大家看那个我们的投影片上有，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对门徒讲解末世的时候，特别说到了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而且说这段是大灾难，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由此我们知道什么？最后这个期还没到，因为耶稣说了是在之后的事情，这个大灾难啊还没有到。在由此啊，这个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在教会传统中大家也都承认，就是在最后的期与前面69个期之间是不连续的，中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呢在教会传统当中呢叫做教会时期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吧，看一个图。70个七的图解啊，一开始是444年主前440年，就是亚达薛西王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呢就进入到后边62个期。62个期之后耶稣降生了，在62个期加前面7个期，就是69个期都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历史上经历了受膏者的出现，融进耶路撒冷，也经历了他被除掉。 他被除掉。在69:7的结尾，耶稣基督来了，第一次降临，接受了人的欢呼，更没过多久呢，被剪除，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似一无所有。但是六个目标当中的前三个目标，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已经决定性的完成了，还没有完整性的完成，但是已经决定性的完成了。好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诺曼底登陆已经成功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说成了，成了，已经决定性的成功了，胜负已分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代赎、牺牲、复活和升天，罪恶与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击败，救赎大功已经成就了，因信称义的路就开通了。然后后边呢，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间隔期，还没到，是一个间隔期，我把它放出来大家看，前面是已经应验了，在教会时期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也涵盖了前69:7之后的主后66年的罗马，就是犹太人暴动反抗罗马，罗马将军提多率兵镇压，把圣城毁坏，圣殿被焚，圣民被杀的事情，这是第26节讲到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成为历史。那么第70个7，最后的七，我们也是要跟当年的圣徒一样，用我们信心的眼睛往前来看，这是大灾难的开始。在那个时候，那个恶者，这个在经文当中用了一个代词他，这个恶者会假意的与神的子民立约啊，立约，立个7年的约，引诱人来敬拜跟随他，然后中途变卦啊，毁约迫害神的子民，使他们苦不堪言。这个他是谁呢？有很多的研究，很多的文章讲我们相信这个他在但以理书当中，他是指着第7章第8节说的那个小脚，也就是后来在新约中被称作敌基督的那一位。那他的下场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也说了他的下场是什么？有愤怒倾倒在他身上。那谁将愤怒倾倒在敌基督身上呢？就只是我们，不可能是别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在但以理书第7章和马太福音24章中都说到的驾着天云而来的人子，也就是主第二次降临。这个要更多的我们要讲到启示录了，今天就不讲那么多了，就是到这儿，当这最后7个7结束的时候，这个主会再来教会被提这个主再来，当然这是一种神学观。主第二次降临，主要用口中的气灭绝那个敌基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70个7的结尾是主再来，是主的再来。那个日子是什么呢？那个是这场属灵征战的 V Day, Victory Day。前面一个是 D Day, 这个是 V Day, 最终的胜利之日。不仅前面与赦罪有关的三个目标现在被完全的完成了，而且后三个目标，引进永义，封住预言啊，高至圣者，这三个目标呢，也是，这是国度性的目标，也永远的完成了。这个就是我们对将来神给我们的看见。神让我们看到，不管在地上的国度中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神的国度最终得胜。今天我们关于这个预言的这个后半部分呢，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讲启示录或者讲末世的时候再能更多的讲到。今天这部分我们先停在这儿。第三部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要持约守到仰望救主的再来，这是讲到了圣城圣民六个目标，除恶赎罪引进永义，万民欢呼荣耀救主，圣者圣所70个7，要建殿筑墙，献上羔羊，十架高举，判审判君王。后边 这几句话也打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通过刚才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们也思想了这段经文这段预言带给我们的思考 我也写了四句话来帮助大家总结。捧读经书思兴衰，蒙灰披麻身徘徊，三分七十成六艺，瞻望圣主去复来。再来思想复兴的道路在哪里啊？在读经祷告里。复兴的道路在哪里？在认罪悔改里。复兴的道路在哪里？在持约守道啊，来仰望救主，来跟随救主。在这里边，我们如果是看君王、看国家、看社会，我们就会越看越泄气，越看越憋屈，越看越无力。而天使把七十个七的预言启示给但以理，是要让我们这些后代的今天的读者和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们都把目光聚焦在主基督的身上，专心的仰望他。就像咱们一开始今天开始崇拜的时候，张传道带领我们祷告的，我们专心的仰望主，依靠他。我们要以勤勉做工，广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来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我记得咱们教会的诗班，这有十几年前了嘛，录制过天路诗歌。录制天路诗歌的时候，里边有一首叫做《因主都知道》，那里边唱：有时乌云遮蔽，有时惊风暴，抬头仰望主耶稣，因他都知道，主都知道。歌里还唱：仰望主耶稣，一切他知道，无论遭遇何环境，主是我依靠。是的，主同在，主知道，主掌管，主得胜。最后，地上的国都要过去，不管多么强大多么兴盛的国都是要过去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的国必定复兴。让我们读经祷告，认罪悔改，持约守道，来为主做工，迎接新的复兴的浪潮。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圣经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的面前，来找到答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必定复兴。求你帮助我们持约守道，远离恶行，抓住主的应许，仰望基督的再来。谢谢主，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